好，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欢迎来到 Hi 街行家。今天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好书，
对，我们的金秋读书季继续。
是，那我们今天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华尔街交易员的投资解答》，然后他是一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韩国女生，
他没有在那边出生，
他没有在那边出生，那边长大嘛，啊，念大学，
对，他在那边念大学，
他在那边，在那边念大学的一个韩国女生，
对，他的这个作者，他用了一个
笔名
叫
做纽约居民，
对
，New York 居民，
对，纽约居民，那他是。大学的时候去念书，那在大学之前他没有特别交代，
对，
那他后来呢是在美国工作，那这本书是一本翻译书，
然后出版社一样是我们好朋友方舟文化，感谢，
谢谢方舟文化。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呢，脑袋中冒出了两个想法，一个是想说，哇塞，华尔街，
对，因为她又是一个很年轻的女性，然后在华尔街工作。
我一开始她就看到那个纽约居民的时候，不知道她男的女的，所以我其实看了很久才知道说，哦，原来她是女生。
我之前去查她是男生女生，我想说怎么会有人取纽约居民，而且不用真名啊，就想说查一下她的背景。
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那在那边生活应该会很精彩。那后来是想说，哦，华尔街离我好遥远哦。就是
我有飞机12小时，
对，蛮远的。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对华海，因为他这个书名引起我的兴趣。那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我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如果想要套用到自己身上，就是书中提到华尔街这三个字的时候，你就把它想成在一个交易的世界里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突然发现说，它里面讲的一些东西就。瞬间跟自己是很贴近的。
对啊，其实毕竟就华尔街它就是一个交易重镇，世界金融的重镇。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虽然实体在美国，可是每个人的心里面应该都有一个华尔街吧。
每个人就跟每个人心中都有小王子一样吗？
对对对，
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华尔街。
我觉得就是由此可以去看看他在华尔街当交易员的时候他的一些心路历程，
是，
然后他有什么收获，然后写在这本书里面跟大家分享。
对，那我们今天依旧惯例呢，会把这本书分成上下两集。那这一集呢，我们今天介绍这一集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些书里面的亮点，我们可以 highlight 的一些地方。那包括什么呢？包括投资时候的心态，还有交易人很常犯的错误之类的。
然后另外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就是，
在下集当中，
对，下集跟大家分享避险基金交易员眼中的投资本质，因为其实他在华尔街当的是避险基金的交易员，
分析师，对，
分析师。
其实我不知道分析师跟交易员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名称，
对，因为他有些地方写交易员，
有些地方写分析师，所以我们也不是很了解。那就是金牛呢，他在那边工作的一些心得，然后会跟大家分享他眼中的投资本质是什么。
对，那这位作者纽约居民，我们刚刚提到他是去美国念书的一个韩国人，对，那他
大学念的是宾州大学的华盛顿商学院经济系，
对，
然后毕业之后他就留在美国工作了，然后在他以很年轻的那个年资在美国很有名的公司工作，
对，然后他那时候从事的是金融分析相关的工作，那所以这边啊，他就会提到，就是他当初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可能遇到包括面试啊，还有工作的情况等等，下班后的生活。对，那这些
华尔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对，如果有一些
憧憬的朋
友，看一
下，不像我们去华尔街就只会去摸那个金牛的一些地方。因为会就是说表示那有好运啊，大家不是都会排队然后跟那个牛在那边拍照吗？在华尔街的地方，
对，如果我去我会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买一杯奶昔吧。我不是很确定，
可以啦，那边有星巴克。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先聊一聊他第一个部分，就是他对于成功的定义他怎么看。
对，他书里面有提到，就是社会上定义成功的时候呢，大概会有5个比较主要的变因，所以他把它当成一个方程式， 来阐述。那第一个呢，就是你的
脑袋头脑，
算有点像智商啊，就是你天生的
天生的
对
东西。
然后你的背景，对，就是你本身有没有富爸爸、富妈妈，对，然后你的生活环境，那意思说这些都是天生的，就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
对。
然后再来是人的个性。对，就是你的个性是怎么样，这个其实我觉得它有一半是后天可以去改
变，对，有一半是天生你的个性，然后有一半是你后天环境的养成。
嗯，对。那这个部分呢，它其实讲的东西比较像是，如果你是一个比方说充满执念啊，比较固执的人，或者是你今天是一个很会变通的人等等，就是你的个性不同，可能产出的成功的程度会不一样。好，再来是
运气，
对，那运气这个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对，包含你有没有你的运气的好坏。虽然我们知道之前老高于小莫
对
提到运气这个东西，就是跟人的选择有关，不过运气有时候我们也是很难掌握的。
对，那有时候就是你就是知道说你的机会来了，然后你酝酿很久，然后你可以把握这个机会，这也是运气的一种。所以可能它多数是你无法掌控，但是少数是你还是可以掌控的，
或者是你有没有机会遇到什么样的贵人，
对，
那个也是很吃运气。
对啊对啊，那所以他讲到的这四个 factor， 这四个变因都是你可能没有办法掌控的，唯一只有一个
就是努力，
对，你自身的努力才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只有努力可以靠后天，所以隐约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就是使不上力的感觉。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在看待成功的投资的时候，他用了不一样的方程式。对，
他觉得就是成功的投资也可以有几个变因去组成。
对，所以你的投资报酬率，就是你做投资这件事情，它会成功跟不成功，它会有一些因素会改变这个结果。
包含时间的因素，
对，时间就是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其实很多时候要等待啦。对，那你愿不愿意等待，
或者是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去研究你有兴趣的标的。
对，就是你花了，其实跟努力有点像，但是它就是一个时间。
对,
对，
然后再来是风险。
对，风险你有没有办法自己好好控制好你的风险，还是你一直让自己处在你无法掌控的风险当中，虽然你可能有机会可以赚很多钱，可是你把自己暴露在一个风险当中，你一个不小心你可能会破产之类的。
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就要好几集我们一直提到，就是你要懂得把风险控制好，
对，
让自己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去做投资。
是，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原则，对，就是你的纪律，你是不是有纪律的人，你做投资的时候，你做交易的时候，能不能够把握你本来想要做的这些策略，然后在适当的时间进场，
对
对，然后适当的时间出场，好，那这个也是他觉得投资报酬率，他会影响投资报酬率的一个重点
因素。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是动能，
动能的话比较像是市场的行情，对，那这个行情老实说那也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
对，它其实就是有点大环境的问题。
对, 对，可是你能不能够分辨，对，就是你能不能够分辨现在是不是适合做哪一种策略的交易的时候。所以这个行情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主宰行情，
但我们可以去运用它，
对，它可以是一个借力使力的方法，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运气，
还是运气。对，那所以看到第一个方程式跟第二个方程式，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投资报酬率，我们要做一个成功的交易或成功的投资，我们能够自身掌控的 factor会比较多一些些。
对，因为就是投资报酬率里面的 factor 里面，除了运气以外，那其他都是我们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研究，然后就有办法自己去掌控的。
对，所以它的掌控度就会比就是
你的人生
的定义，就成功定义
来了，好像 简单一点点，但是其实它也不简单啦。
就是你可以掌控的因子比较多的时候，嗯嗯，那你是不是有好好的，譬如说风险，你有没有好好的风险控管？
对，
然后譬如说纪律，嗯，你有没有好好的遵守纪律？
然后你愿不愿意等待时机，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出场？
对，那所以像这些东西是既然是自己可以掌控的，所以你就是自己可以透过一些努力去改变。
嗯
嗯，对，所以这个是他跟我们就是分享，就是有关成功这个部分，我觉得自己是蛮受用的啦。就是就看一看，知道说哪一些因子是在这个投资交易里面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如果你在每一次的交易之前，能够再思考多一点点这个风险在哪里，然后可不可以再多等一拍？那可能对，
多等半拍一拍
之类的，对，然后可能你的投资报酬率就会长得不一样了。
就是虽然我们一直都觉得很多事情是运气占很重的成分，可是有时候其实那个运气的选择也是跟你自己的选择是有关系，
就是你眼睛看出去的世界，
对，你的方向其实会影响那个运气的好坏，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
是有啊，就是其实像我们之前像我周遭的一些好朋友，就是有在做这种当冲日内的，
嗯，
那可能有一些人他就觉得说，哇，我怎么永远选到就是想要做空的，然后就是涨停啊，然后做多的全部就是跌停啊，那个就是那个其实不见得是运气，而是就是真的很知道怎么反方向的去看它，
对
对, 对，所以那个也不是完全的运气，
对，对，就是有时候东西就是一体的两面，不见得表示你当下全是错，如果你多想了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
你看到的世界就会不一样
了，对，嗯，
好，那我们来看我们接下来呢，在那个作者他有跟我们提到，我觉得这三样东西有点像，嗯，可是他特别阐述了说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
下注，
再来是
赌博，再来是交易。
对，
他在最一开始看起来好像都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对，
但是事实上他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意义是不大相同的。
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常常看到，比如说一些报章杂志最近会出现，就是某一个少年股神最近违约交割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留言，上面就想说啊，那你就是在赌博啊，然后你做投资就是在赌博等等啊，那究竟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别人的投资是投资，你的交易就
变成赌博？就被人家说这是赌博。
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差别在哪里。Uh-huh. 对，那下注这边呢，它的定义是说，
将计算过几率与情境变数后所得的结果，在最有胜算的选择上赌上胜负的行为，而且下注所选择的决定是基于100%正确的假设下所采取的行动。
对，
他认为这个叫做下注。
他认为这叫下注，所以意思是说，你是已经通盘的考量过了，
有去研究过这件事情的发生率，然后有可能会赢还是输，然后你才去做选择，才去做交易。
对，所以它是有一些前提的。
那赌博呢，他认为是完全无视几率与情境，
嗯，
或是就算知道几率不高，但基于在赌盘上的喜悦与成瘾的那个感觉所做的盲目行为。
对，赌博，对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就譬如说你翻那个硬币，你也不知道它会是哪一
天，就是有时候赌博感觉就是赌一个爽感。
对，
可以这样说吗？
就是你没有办法知道猜透那个几率发生的可能性，嗯，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觉得比方说在投资上面，在交易上面，你觉得它会往上还是往下，你觉得或我觉得它会往上，对，那个感觉哪里来的呢？无缘由，就是你看着他，你就是觉得他顺眼。我真的之前遇过有一些人，他们在就是真的在交易的时候，他真的不管他是什么什么产业啊，然后是不是热门啊，嗯，等等，他单纯只是觉得说，哦，我蛮喜欢这个名字的。
哇塞，
有那么任性的人，
对
对，所以他就直接这样就去交易，
对，他就玩一个舒适感嘛，
玩一个开心，
对对 ，OK。
对，那个我们就称之为赌博。对，
那作者认为交易呢，它算是 a little bit of both。
对，
两个都有
一点
点像这样子。
对，因为他觉得呢，其实这也是事实啦，就是投资的世界它并不是一个几率。
对
对， 就是你的确知道自己会出错，但是你同时应该有一个相对应的避险的策略，
嗯，
对，就是你可以规避，不是不算规避，就是你可以去
做一些保护机制，对，
做一些保护机制，你知道你可能会发生的错误，那错误有没有可能补救，或者是说这个错误有没有可能有限度的亏损，
嗯，
那这些东西都是他蛮强调的。那如果你能够控制好你的风险，即便你发生错误的时候，
嗯，
那都是在可控制范围里，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提升你的投资报酬率，
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在控制的风险范围里面赌博
那比较像是，嗯，像交易里面就是有些人他会开杠杆嘛，
嗯，
那开杠杆这件事情你就让你自己暴露在一个相对比较高风险的状态，那你不需要那么多钱，可是你可以玩到那么多钱的，
嗯，
对，所以你有可能会因为投资而负债。但是他也有提到说，你在赌场里面输光钱就输光
了，就没
了，你基本上不太会负债。可是如果说你是在交易的世界里，
当你开了杠杆之后，就有可能会，
对，就是譬如说，当中你不需要放钱进去，结果你就是
卖不出不掉了，
对，出不掉你就要交
割，
然后那结果你没有那么多钱，嗯，就会出现违约交割。对
对。那最后呢，有一个部分呢，他在讲最终生存者们的秘诀。
对。那这个秘诀它其实有好多个秘诀哦，那我就讲一些就是
我们比较有共鸣的部分跟大家分享。
对，那这个他提到这个秘诀，他叫做最终生存者，其实意思就是我们俗称的毕业啦，就是如果说你有在交易的人就知道说那个如果赔很多钱，就是我们就会叫他毕业了。
因为作者其实在书里面有提到，他觉得这么多的股市交易名人里面，他觉得很多人都值得去佩服，那他自己觉得最佩服的是生存下来的那个人。
对，
不管是谁，只要有办法在这个市场里面生存下来，
还活得下来，
一个很值得去尊敬的人。
你没有毕业的话，你就是生存者，所以他
是在念小学吗？对，没有毕业的话，
对，他就是最终生存者的秘诀。好，那里面有提到几个。
第一个呢，他说呢，拥有可以快速承认错误的灵活思维。
对，承认错误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尤其在交易的世界里面，如果你能够在方向不对的时候快速停损，而且是，
嗯，
要碰到啦，就是不要像我这种白损王，就是热爱停损就 over 了哈。那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快速停损，然后方向对的时候拥抱获利，那甚至加码，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它是必须要让你是你要在很灵活的状态，对，就是大环境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的个股发生什么事情，你是可以很灵活的调配你的部位，那这个的话会是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
而且有时候不带感情，就是你要就是把它真的就当做一个商品操作，你不能觉得我就是拥有它就是你的，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对，
对，不用跟他谈感情，
对
对，不要付出真情，
对
对，
无偿无真爱，
对，无真爱无真爱，就不要跟你的股票谈恋爱，
对
对。
第二点呢是习惯拒绝一般的普遍观念，
对，要习惯所谓拒绝一般的普遍观念，意思是说有一点像反市场心态，当这个市场过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跟你讲哪一档股票它会破500破600，外资都进场等等等等，这些资讯是真的吗？还是它只是一个出货文？对，那这个东西是你自己要能够分辨，跟你可能要稍微把这些东西先摒除掉，你自己去观察可能市场的氛围，可能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东西，跟你读到报章杂志上面告诉你的东西是不是吻合的。
嗯，
对，
有时候要相信自己的学习历程，就不要只顾着听其他人的说法。
嗯，对。
好，那第三个呢是拥有具分析性的直觉以及具直觉性的分析能力。
对，那这个东西它讲的比较像是盘感嘛。对，就是你看到 某一个走势或某一个 K 棒，你知不知道它告诉你的讯息是什么？
对，它代表什么意思？然后你需要怎么样很灵活的运用它，然后去操作。
对，那你要怎么去顺着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我最近真的看了很多书嘛，所以就是我能够感受到，就是里面有一个还蛮重要，就是一直在提醒说，你看到的东西就是它发生的事情，然后。你可以去揣摩或揣测实际上它所代表的意义，可是它发生的就是发生了，所以不要一心想说就是它会往不一样的方向去走，对，因为它发生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发生，对，那这个东西，那他这边提到的分析式的直觉跟直觉性的分析，意思是说当你看了很多很多很多之后，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接下来
会
发
生
什
么事？
对
对，就有像我们讲，其实历史一再重演，它其实就是一个 pattern。当然会有一些偶发事件，
对。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还是会是依照那样子的 pattern 在走。
你知道，就是之前有发，就只还不止一次，还蛮常发生，就是有那种。红灯就是涨停，然后跌到绿灯，对，然后一天就20%，这种偶尔对的确会发生一些，它不是只有一次性的发生，但是它也不是每天都在发生。那像这种东西，你有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哇，这么大的行情，你有没有办法发现它，或者去掌握这样子的行情？那个就跟我们所谓分析性的直觉。然后跟直觉性的分析能力，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去判断？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多看、多听跟多练习，
多练习很重要。
对，
对。
好，那第四个呢是执着，疯狂的执着。
这个真的就是交易
最终生存者的秘诀，就有一个就是执着。
他我觉得我把它翻译成，因为毕竟他是那个从韩文
翻成中文的。
对
对
对, 对，我把它。就是 interpret 就是让它是你对交易的热情，因为我觉得很多很厉害的高手，他们真的每天花了非常
多的时间在做功课。
对,
对，
那他们可以去日积月累，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他们是对交易有热情的。那当你对一件事情有热情的时候，你就可以你知道出现这种疯狂的执着，
你把交易变成是生活，就无时无刻他就是每天看到，甚至看到一个新闻就开始联想到明天股票会怎么走，这样。
对啊，就是看到那个排放那个核废水，就可以马上联想到什么东西会涨，什么东西会跌，这样这种的。
对，这种。
对，那对于交易不懂的事情，会很执着的想要学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就是你真的对他有。满满的
热情的那个心就会这样子做，
才有可能持续下去。对，那如果你单纯的是觉得说它是一场游戏，或者你觉得你只是来到了一个合法的那个赌博空间，对，那个可能心态上面会就不太一样。
我觉得就是那个执着也是对于这个市场的尊重吧。
是，对，尊重市场非常重要。对，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那也希望是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也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多多分享，多多支持，那尽量帮我们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有任何建议，比方说希望我们做的主题，或者希望我们改善的方向，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记得锁定下周一样由方舟文化出版的《华尔街交易员的投资解答》的下集。
是，我是 Joy，
我在，
下次见，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我们下次见，
拜拜。